点点滴滴去做，认真的去做，拼命去做，毫无怀疑的去做，吃亏上当也做，然后就会有误入的那一天。啊，不肯正确去干，只是在言说上，在文字上，啊，做这些功夫，那与你其如毫不相干呐、啊，这就错了。啊，这个十善业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啊，不淫欲，在家居士是从不邪淫着手，啊，最后也要到不淫欲，你才能圆满功德。啊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两舌是挑拨是非呀。古人常常教我们啊，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呀。啊，古人这两句话，使我们想象，从前社会上这种情形大概也不少啊。聊天呢都讲是非，都讲别人的是非长短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啊，更不必说了。啊，这是过失，损自己的德行。啊，这不是积德了，损自己的德行啊。那别人纵然有过失，与我有什么相干？不但不能谈论，最好啊，不要把它放在心上。把它放在心上，我们的心就被污染了，这个实在是非常冤枉啊，非常愚痴啊！听到了不放在心上行吗？啊，你要以为不行，你去问问许哲居士，他今年102岁了，但他行，我们为什么不行？他能做得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他在行菩萨道，他在做榜样，做模范给我们看。啊，李会长问过他，啊，你听到人家讲不好听的话啊，看到人做卧事啊，听到卧言，你怎么办？哎，他说的方法好，值得我们学习。他说，就像我在马路上走路，看到路上那些人，听到路上那些人讲话，回来之后你问我，我一句也记不得了，而一个人也记不得了，为什么呢？没有放在心上。所以他的心清净，他不是没有接触啊，他每一天到外面去工作，在路上看到很多人事人与事，听到很多人这个讲闲话了，他做到了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他没有放在心上，没有被染污，这是我们修行最好的榜样。 我们不能不学习啊，我们要不学，这个生就不能往生，就错不了轮回。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同修，轮回心学佛还是造轮回业啊，轮回业里面的善业啊，这个善有多大不一定，完全看你的用心。如果你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是非人我，还有贪嗔痴慢，你这的福很小啊。为什么呢？讲经说法口善而已啊，心不善呢、啊、行不善啊，啊，所以你修的善不大了。那古人笔记里头有一条公案，很值得我们警惕啊。他说有一位法师一生呢诵《法华经》，诵得非常虔诚啊，死了以后啊还算不错，来生还得了个人身，但是是个女身啊，法师啊投了个女身啊，也很不幸，以后这个女子做了妓女了啊，但是她口里头啊有莲花的香味啊，啊，这是善，过去生中一生诵法华经，堕落成妓女啊，口里头有莲花香味。值得我们警惕呀、啊。啊，我们纵然在台上讲经说法，啊，说得很好，说得很如法，我们的心不善，我们的行为不善，将来也会堕落啊。啊，因为这一生讲经，可能是你堕落的来生呢，你的言语聪明啊，可能你会懂得很多国家的语言啊，你这一生修的是这个果报吗？说不定啊也堕妓女身啊。实实在在国报可怕、所以如果不从十善业道上下手，你的所愿决定不能成就、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能够圆满成就，得利于他累劫的修行，而累劫修行都是以十善业为根基，正如同我在十善业道经幕后给我们做的总结啊，他的总结说得好啊，唯恐我们体会的不够深，我说了个比喻啊，开头是我们这个世间城市啊，乡村，这许许多多的建筑物，一切有形众生，再看植物啊，花草树木都以大地而建立，如果没有地，你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啊，没有立足之处啊， 佛说十善业道犹如大地，人天善法，声闻缘觉，菩萨乃至一切佛法都以十善大地建立。我们想想这个话，如果没有十善，不但佛法没有了，菩萨没有了，声闻缘觉没有了，人天都没有了。人天没有了有什么呢？很明显的嘛，有三恶道啊，啊，恶鬼畜生地狱啊，啊，如果没有十善呢，啊，将来必堕恶鬼畜生地狱。啊，要想得人生，你不能不修十善。断食恶修十善，你才能得人生啊！你要想得天生，去升天享天福，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，你要修上品十善啊。这个断恶修善呢，每个人功夫不一样，所以成绩当然也不相等啊。佛把这个修行也分作三倍九品呐，啊，上上的断恶修善，中上的断恶修善，啊，中中的断恶修善，下下的断恶修善。这个我都不必细讲啊，这里头有九品啊。如果我们修的是上三品，你能够升天呢，享天福啊；中三品呢，是人道啊；下三品啊，落到修罗道里去。啊，罗刹修罗下三品啊，啊，品级怎么个论法？怎么个算法？这里头很微细，不识几句话了，能说得清楚？啊，我们读经，听经要细细的去思维，去体会，微密观察，你自然就通达啊，你会明了了，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，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修学啊，也能满我们现前之愿。佛师门中有求必应，那个必应就是满愿啊。啊，如果诸位肯学，肯求，那么我介绍诸位同学一本书《了凡四训》啊，你一定要把这本书一口气不间断的念三百遍啊，不是叫你啊展开这个书啊 就不分昼夜，也不吃饭，也不睡觉，去念三百遍，你把我的话就错会了。一天念一遍，一年就念满360遍，天天要念。你有这一年的功夫，然后在你一生当中，保证你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落在善念上。你功夫深啊，功夫不深不行啊。那如果有能力，就是你有环境、有这个条件，一天念两遍更好。一念的遍数越多越好，古人所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。啊，我们一般人讲啊，无师自通了。啊，无师他为什么会通呢？熟透了，熟透了跟心性起感应道教的作用了。怕的是你不熟啊，古德教人一门深入，大有道理在啊。有同学曾经问过我，这法师一门深入要深到什么程度，这个话问得好啊，要深入到明心见性，这是标准啊，这个是大乘佛法的标准啊。跟诸位说，任何一部经论都可以帮助你明心见性，所以佛在般若经上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。为什么呢？任何一部经典嘛，啊，不管大部小部啊，大部像大放光佛华严经啊，小部像大家天天念的般若心经啊，260个字，不分长短啊，只要你能一门深入，都能够明心见性，见性就成佛了啊。见性就是宗门里面所讲的大彻大悟，教下所说的大开圆觉啊，净土宗里面讲的理业心不乱。所以我们如果执着我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不好啊，我这个经典好你的那个经典不好，这个有罪过啊，这个观念是决定错误啊。啊，这是妄想分别执着障道。障什么道？障我们开悟之道啊，障我们正果之道啊，障我们求愿成就圆满之道啊。所以这是错误啊。明白人通达的人晓得啊，然后你对于所有这个经教所有的法门你心平等啊。我们所修的法门不一样，所依据的经典不一样，我见到一定非常恭敬啊。知道什么？他那个道是正道，他那个法是正法啊，只要他一生不改变，勇猛精进，他肯定成就啊，说不定他的成就还在我之上，我怎么敢轻慢啊？轻慢尚且不敢，我怎么敢批评？怎么敢回报啊？所以对于不同宗派不同这个经教啊，要有批评回报都是不通之人啊。他对于这些事实真相不了解，他才会有这些 烦恼习气现前啊，真正通达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亲近真善之时重要啊！啊，我们是凡夫啊，业障烦恼习气很重啊！啊，我们在没有这个亲近好老师的时候，也批评啊，也回报人家，也干这个事情啊。那佛在初学佛的时候，啊，接触佛法没多久。那个时候台湾啊，基督教跟佛教有严重的矛盾啊，这个报章杂志常常彼此诽谤啊，彼此攻击啊，基督教也出了书啊，佛教也出了书啊，我那个时候看到虚云老和虚云法，不是主云法师啊，他写了一本书，是佛教跟基督教的比较啊。印顺法师也出了一本书啊，他们引经据典啊，来驳斥基督教啊。我那时候看得很欢喜啊，也赞成啊。哎，他们说的不错啊。有一天我去见张家大师啊，这个主云法师这个小册子我装在口袋里啊。张家大师看到我口袋装一本书，问我什么书，我拿出来给他看，他摇摇头，他非常不以为然啊。我当时还没有这个修养啊，我跟大师说，人家来找我们麻烦，不是我们找他麻烦，他先骂我们了，回报我们了，那我们是反攻啊，我们是回应啊，都不能做吗？张家大师笑笑啊，他举了个比喻，那比喻得很有趣味。他说佛教像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先生啊，基督教呢像个三四岁的小朋友，他那个小拳头打你几拳，你还要真的给他打一架吗？哎呦，我听了这个，他这个话给我很大的启示。然后我再想起来了，两个一般高的才打得起来，才吵得起来，如果一个程度高一个程度低，绝对吵不起来，也绝对打不起来啊。所以我就联想到我在念小学的时候啊，跟同学打架啊，为什么事情忘掉了不知道了，但是老师把我们两个人抓去杜法会，两个人跪在一起，明明我有理他没有理，应该他跪为什么也把我跪？所以张家大师的一句点醒我豁然明白了，两个一般大一起罚跪，对一点那不管有理没有理呀，你们两个是一样的啊。如果真的一个高一个低，吵不起来也打不起来啊。为什么呢？对方打你你会让啊，对方骂你你不还口啊，就没事啊，就息掉了啊。对方骂你一句你顶一句，你们两个人一般大，一起出分，很有道理。所以大师一句话点醒，使我想起小学那个时候被老师惩罚啊，才明白有道理啊，老师做得很对啊。但是老师那个时候没有说明这个道理给我们听啊，只是我们受了惩罚啊。所以读经听经要细细去想这个道理啊，想通了想明白了一定要落实。 落实在自己生活，落实在自己工作，落实在自己处事待人接物，那么你就会有求必应，你也会像八大比丘一样所发誓愿圆满成就。今天两个小时讲八个字，先开经本，科会第三十面第一行，所发誓愿圆满成就，如是难住具足庄严，威德广大清净佛土。前面一句，上一次跟诸位报告过，这个借助这是第四小科，如实庄严，因为法藏菩萨所发的48愿，48愿并不是48条，而是究竟圆满的大愿。前几天我在香港有同修提出来说，是这个日本的本愿念佛法门跟我们净土宗所设的48愿有什么差别。其实日本的净宗是从隋唐时候传到日本，传去的时候没有错误，这个多半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，所以在今天我们在日本许多地方都看到善导大师的照相，还有许多这个寺庙的名称呢用大师的名号叫善导寺。由此可知，日本人特别是日本的净宗对善导大师有一份非常深厚的感情，这是值得我们赞叹。本愿法门原本不错，跟无量寿经讲的无二无别，只是在48愿里面特别强调18愿，第18愿。但是我们晓得阿弥陀佛所说的48愿每一愿决定具足其他47愿，这一愿才叫圆满。如果单独一愿不具足其他的愿呢，这一愿不能成立。 这个道理我们过去讲无量寿经讲过多遍都提出来，那么这一次四十八愿我们讲的特别的详细，好像由这个魏熙帝单独流通。从前日本这些大德们他们懂得，但是近代有一些大德他们误会了，以为只依第十八愿就可以了，那我们可以告诉他肯定不能往生。那什么缘故呢？无量寿经三辈往生里面说得很好啊，上辈中辈下辈都是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那么如果执意第十八愿呢，他只有一向专念没有发菩提心，所以我说肯定不能往生。那个发菩提心在哪一愿呢？在第十九愿，这我们都念得很熟啊。实际上讲呢，其他四十七愿都是说于发菩提心，少一愿呢，你的菩提心就不圆满。大家想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这其中呢，不能误会呀，不能侥幸呐。学佛念佛求生净土，哪有侥幸心能够往生的？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，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。这个地方誓愿成就，这也就是总结说法誓愿圆满成就，四十八愿愿愿都包含其他四十七愿，而实际上呢是包含诸佛菩萨圆满的八愿，因此四十八不局限于四十八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。圆满成就之后啊，如实安住具足庄严，为得广大清净国度。这个四句是说的西方极乐世界呀，极乐世界清净庄严呢，在这四句里面都显示出来了。这四句里头啊，最重要的一句啊，就是如实安住。实是真实，也就是实相，真如与法身。如实安住呢，如实安住这个真实之际，佛在这部经上 给我们讲了三个真实啊。真实之际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，真实之际就是真如本性啊，也就是《般若经》上常讲的诸法实相。而诸法实相是所有大乘经的性体，也就是说一切诸佛菩萨所说一切大乘经论都是依据诸法实相而说，如实就是如理。那么我们要问，诸法实相是什么？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，这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这句话大家听了啊能理解，但是总是啊模模糊糊啊，似懂非懂，这是正确的啊。这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证得诸法实相啊。如果证得了，那你听起来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没有证得没有其如佛的境界啊，听起来呀、啊、这似懂非懂啊就算是不错了啊，总算是啊有善根有福德啊，你才会有这么一个印象。那如果要略微多介绍一点啊，说实在话，虚空法界真如本性是一体呀、啊、一个相啊，说一个相我们含糊不懂啊，这个学过一些经教的人说一个性勉强还可以同意，说一个相呢那就很难认可了啊。什么原因呢？摆在我们面前森罗万象啊确实不一样啊，怎么能说一个相呢？啊，但是啊，说真实话，确确实实是一个相。啊，一个什么相呢？虚妄相啊！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。啊，又说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”。那什么相？如梦不幻之相啊！啊，决定不是真实的呀，这就是事实真相。啊，你要认识这个事实真相呢，这个相就是实相。啊，这些话诸位要细细去听啊，细心去体会，你就能听懂了啊。所以这个相是 你不是二啊。根深我们自己身体，故土我们今天讲这个太空当中无量无边的星球啊，一切众生呢所依靠的啊，所住的，再包括一切众生也是不二啊。那么这些事情我只能够简单在此地点到为止，要细说20个钟点也讲不完。如是安住，怎么个安住法？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如如不动啊！啊，这一点呢，我们可以学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要学佛菩萨的如实安住，我们这样才能够其如啊佛菩萨的境界啊。一般人讲呢，修仙正果了啊，其如境界就是正果，过佛菩萨的生活。你就做佛了，做菩萨了，这才是学佛真实的受用啊！如果不到这个境界，我们学佛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了啊！佛法真正的受用，我们没有享受到啊。那我们再问了，怎么样才是如如不动？我们在平常讲经的时候啊，也说过许多遍啊，根尘相接触的时候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境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是觉。可是这个心呢，要如如不动。换一句话说，与境界里面我们去学，学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啊，外面境界又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个事情啊好像很难啊。怎么可能做得到？如果你说难，我不否认，不否认是难。如果你说做不到，我不承认，我觉得可以做得到，有一种东西做到。现代人天天都离不开的，给诸位说，镜子做到了。 那镜子代表六根，代表一根呢、啊、眼根呢、啊、那释迦牟尼佛讲楞严经的时候，六根举一个例子，举眼根做例子，摄幻显见，那个经文就很长了。